10月13日是国际减灾日，由联合国大会在1989年设立的这一国际日，旨在彰显世界民众和社区为减少灾害所带来的风险所做的努力，并提高对控制风险重要性的认识。在减灾日到来前夕，联合国新闻对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负责人、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问题特别代表格拉瑟进行了专访，请他就联合国在减少灾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减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见解。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来自澳大利亚的格拉瑟在灾害应变和消除贫困方面拥有20多年的经验，在2016年1月走马上任，担任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负责人之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之一援外社国际协会的秘书长。该协会由12个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挪威、泰国、英国和美国的成员组成，通过加强自救能力，提供经济机会，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救济，影响各级决策和处理一切形式的歧视，促进世界上最贫穷社区的持久改善。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常驻干事，主要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的人道主义影响。在加入援外社国际协会之前，他担任澳大利亚援外社首席执行干事，负责柬埔寨、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中东的救援和人道主义救济项目。他还曾任澳大利亚政府援助项目的助理总干事。格拉瑟表示，2015年各国政府通过了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并将框架目标纳入2030年发展议程。格拉瑟指出，仙台框架在减灾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Well, this is a really remarkable agreement.
仙台框架是一份具有显著地位的协议。会员国在这份协议中，在减少生命损失、受影响人数和灾害造成的经济影响方面做出了承诺。他们之所以做出承诺，是因为自然灾害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造成的损失在迅速加大，而每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会员国对于所有这些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仙台框架所设定的7项目标，在全球层面上制定的问责框架，对于各国在减灾方面的进展予以监督。
2015年3月18号于日本仙台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通过成果文件，来自187个国家的代表经过5天的激烈讨论后，最终一致通过了2015至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该框架扩展了灾害风险管理的范围，既涵盖了人为风险和自然灾难，也包括了相关的环境、科技和生物灾难等，为全球未来15年的减灾行动勾画了蓝图，而且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仙台减灾框架提出了未来全球7大减灾目标，它们分别是：大幅减少全球灾难死亡率，大幅减少受影响的民众人数，减少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经济损失，大幅减少灾害给关键基础设施带来的损失以及对基本服务的干扰，其中包括卫生和教育设施。在2020年前，增加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减灾战略的国家数目，促进国际合作，增加获得多灾预警系统和减灾信息和评估的机会。在2016年的国际减灾日，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启动了仙台七运动7年7目标，而从这一年以后的7年当中，每年的国际减灾日的主题都依次分别取自这7项目标中的1项。格拉瑟指出，灾害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而低收入国家所遭受的影响最大。这些国家每年平均灾害损失相当于社会支出的22%。由于没有将灾害风险计入经济、社会和环境投资，再加上气候变化，使得这些费用迅速增加。他表示，如果不彻底改变方向，灾害将继续抵消发展成果，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
减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请让我举一两个例子。有人估计灾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达到5000亿美元，2600万人由于灾害陷入贫穷，灾害还造成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如果你观察一下那些受到飓风、热带气旋影响的国家，例如最近在加勒比出现的致命的热带气旋，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或是其中的一大部分被地震和飓风所吞噬。一些国家的平均年灾害损失 约相当于其社会支出的60%左右。在我们将这些成本放在一起时，会发现它们在迅速增长，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带来的损失。在许多地方，你可以发现，除非解决这些灾害风险，否则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得以实现。当然，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灾害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也在与日俱增。
据估计，到2050年，暴露于热带气旋风险之下的城市人口将从3.1亿增加至6.8亿，而面临大地震风险的人口将从3.7亿增至8.7亿。到2070年，暴露于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危险之下的城市资产可达35万亿，10倍于目前的水平。地震、海啸、飓风和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给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环境、水资源、健康和教育等关键部门带来严重影响。格拉瑟指出，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关联。
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当一个人得了病，比如说医生说你得了癌症，病人往往都会到另外的一个医生那里去寻求第二个意见。第二个医生也说你得了癌症，你可能还会去接着找不同的医生，可能有6个医生都这么告诉你。在某一个时刻，你不得不相信医生的话。气候变化就是这么一个情形。那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并没有将自己的见解建立在任何扎实的科学共识之上。因为科学界取得的广泛共识是，人类活动正在提高这个星球的平均温度，这一认知通过多种方式给予了印证。上升的气温和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家们也对此加以强调。我们预期，自然灾害出现的方式、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将发生改变。我们目睹海平面在上升，珊瑚被漂白，这影响到了旅游业和渔业的发展。我们目睹了加勒比的飓风和风暴潮对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地方的城市造成的影响。我们目睹了南亚爆发的洪水和非洲之角的干旱。以前严重灾害可能10-20年才出现一次，现在恨不得1-2年就出现一次。以前500年才会发生一次的极端天气事件，现在变成了200年发生一次。虽然你不能100%就说这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但科学证明，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加重，频率加快，的确正在发生。
格拉瑟希望同气候变化有关的灾害的发生能够增强人们对于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性的认识。而事实表明，在每次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之后，通过防灾减灾立法的政治动力都会加强。例如，墨西哥全国灾害管理办公室就是在几十年前的特大地震发生后决定建立的机构。这一机构在此后预防地震的发生，以及在最近地震发生后在应对灾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格拉瑟表示，帮助各国防灾减灾，在为了避免和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方面，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愿与联合国系统内各相关机构共同携手努力。
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我的许多同事和联合国各机构正在减少灾害风险的各个不同层面努力工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公约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和同事们在气候变化领域做出努力。世界气象组织的塔拉斯和该组织的科学家们在就早期预警系统开展工作。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在这方面同世界气象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有着良好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这些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联合国整个系统实际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
格拉瑟表示，自从就任以来，他走访了许多国家，他发现许多国家的环境部门都在制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计划以及管理灾害的方案。而如何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中注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建设项目的灾害抗御能力，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大挑战。格拉瑟表示，他对中国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印象深刻。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同中国的同行们有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在防灾减灾方面正在做一些许多国家都未做的事情，比如在灾害评估方面，中国使用无人机和卫星系统。此外，对于灾害发生后伤亡的评估，采用特有的模型进行预测和加强早期预警研究，都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防灾减灾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值得在世界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